合掌啊。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来上文思篇，我是吕胜强。今天我们继续来谈中观大乘的七堂课的第三堂，性空为明系的简介七之三。那么我们在第六章第二节，今天跟大家报告的是深观广行的龙树思想，那么有两堂课啊，今天这一堂还有下礼拜第二堂，那么未来还有中论的中心思想两堂，中道的实践一堂。那么今天开始两堂谈这个内容啊，其实就我个人来说啊，我所了解也非常有限啊。那么在中间呢，再请大家多多啊来切磋指教。那么我们今天谈这个主题，我这边把导师的这个这一节啊，深观广行的龙树思想，我把它分为八个单元。这是我的归纳哈，供大家参考。那么今天我们谈这八个单元的前四个单元。那么这八个单元，第一个是龙树所处的时代思潮。我们常讲说，我们要了解一位宗师的一个思想，最好能够有一个活法的经纬图，就他时代的背景，这个人物啊，他当时他处在哪样的一个思想的氛围里面，他怎么样来提出他的看法。所以第一节是龙树所处的时代思潮，第二个单元是龙树面对这样的时代的思潮，当时是佛教界对立的状态，他提出怎么样的化解救济之道。第三个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啊，一个时代的大师啊，他创立了中观的性空为明论的简要的内涵。第四个是龙树菩萨如何以四悉檀来抉择贯摄一切的佛法，也就是一切的佛说了，过去的经都说是如是我闻嘛，贯彻一切的佛法或者佛说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下一次谈道次第啊，中观的菩萨道次第，二道无菩提，以及包括一部分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的一些内涵。第六个单元谈龙树对于部派所提到的三种法门的这种争论，他的处理的风格。第七个是龙树菩萨如何涵容统摄三种空，也就是我们三种空就是所谓的分析空、观空跟十八空，十八空就是自性空了哈，这未来我们会提到。最后一个是龙树菩萨如何来解说，如理的解说烦恼及菩提啊，这个是先一个纲要啊。也许我们大家读导师这边非常简要的文字啊，也许每个人有他归纳的方法，那么呢，我就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报告，提供大家来参考。好，那么在首先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做一个鸟瞰。龙树菩萨对空义有独到的阐扬，当然是为印度当时的学者所宗养的哈，而成为印度大乘空有两宗的所谓的 中观的这一大流，在中国它又被称为八宗的共主。那么在印度佛教史上，我上次跟大家报告，导师很少做绝对式的所谓第一第二的用语，这是几乎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几乎没有看到过的。他说龙树菩萨可以说是从释迦以来的第一人。那从我的解读，我觉得并不是说从佛陀到龙树菩萨之间出现那么多的欧罗汉大师们，他们这些人就不是非常的伟大，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从导师以他坚持大乘的立场，从他所谓的他佛法的信念，所谓忏佛本怀来说，导师觉得在印度佛教史上可以说真能够体会到世尊自利利他所谓的为苦难的众生啊，而这样的结人结自觉觉他的，从导师的角度，我以为他认为他是这样的世尊以下的第一人啊，这是我个人的诠释。那么第二个，龙树菩萨在那个时代，导师很简要的说，他面对的印度的神教，这个神教就是外道了，世间的神教，就是印度的留下来的古文明的相关的一切的佛教以外的宗教这些啊。他第一个，他面对印度的传统的神教，还有佛法流传出的部派，大家看到这佛法很熟悉啦，就是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加起来，当然这里面是专指那时候的部派佛教，当时还有部派存在啊，等一下我会提到，还有大乘经本身的不同的看法，譬如说在龙树菩萨那时候所接触的初级大乘经，有所谓的往生西方的阿弥陀经啊，有东方阿出佛的庄严国土的净土法门啊，也有文殊法门啊，所谓的方信仰真上的、智慧真上的、慈悲真上的，很多经啊，各个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他说啊，大乘自身的意义啊，那不同的见解。所以龙树菩萨觉得他有分别抉择贯通确立大乘正义的必要，所以导师又再次强调哈，这两本不同的书啦，前面是在空智探究，后面是印度佛教思想史。空智探究的著作时间早一点，印度佛教思想史慢一点。他这边再次说，龙树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而成为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第一位大乘论师啊，那是不同的描述方法。底下，龙树所造的论点流传世间，受到大乘佛教界普遍的崇敬，乃至以后的世亲无著菩萨他们还要解释龙树的思想，但是因为他在印度佛教史的地位太崇高了，众望所归，即使龙树以空中的这样的了义的立场来抉择经论，但是像无著世亲他们是一切行派的，他的所谓的了义不了义，他是跟龙树菩萨是有一些不同的，或者说有不少的差异，即使思想不同也没有人敢出来责难，但是呢用他们自己有中的意见来解释空中啊，我想是这个意思啊。这我跟大家报告一个鸟瞰。好，那么龙树菩萨所处的时代思潮是怎么样呢？我们刚已经提过啦，龙树造论通经很有名的，我们知道中论吗？十住毗婆沙论吗？大智度论吗？面对佛教界的种种问题，这边底下有了哈，刚刚提过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描述，底下有个比较详细的内涵，我归纳为第一个，佛法的部派林立互相平破。佛法的部派就是所谓 以三十七道品为中心的，以当生能够得涅槃解脱的这些各个部派啊，灵力嘛，我们也知道，从一部中轮论，我们知道有所谓的十八部、二十部，那龙树菩萨那个时代还有好几重大重要的部派，都还在当时流行嘛。龙树菩萨也在说一切有部中出家的嘛，大家也知道。那么互相评破了。那未来我们会跟大家报告，有几个代表的宗派，他们的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都叫三派。那第二个，传统的原始佛教跟不败佛教们，他们以当生能够证阿罗汉的这样的一个僧团，跟西元前后出现了大乘佛法之间，他们所谓的发心修行正果的风格不同嘛，所以存有严重的偏差，导师说是有碍于佛法的合理开展。那么就这一第二点来说，我们又可分为两项来看。第一个，佛法大乘佛法互相对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谈空而灭是人间善行，这有一个基本原理在的。也就是说，大乘佛法以圣意谛为先，就是谈的都是直从灭谛下手啦，都谈第一义啦，都谈不生不灭啦。譬如说，尤其般若经发扬空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空中，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读心经就很清楚啊，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有这话吗？就空中无善无恶啊，我们读六祖坛经你可以看得出来说不是善不是恶啊，那这要看哪一种条件来谈啊。空中无善无恶，无业无报，无苦集灭道啊，无智亦无德啊，啊对不对，无修无正，对不对，无智亦无德，无烦无圣。那么这个是特别的意义啦，般若经讲空中没有这些是有它特别的含义，但是因为在这样的一切法空中的普遍发扬中，难免产生了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就是谈空而灭视了人间的善行，也就是人间的端正法有时候就把它忽略掉了。这个是可以说是在第二大项里面的两小点，那我们来分别跟大家报告说明。那我们要复习一下，因为部派啊，我们刚提到说部派灵力互相评破嘛，那这个过去大家可以找到资料的，这是部派分类的一个四个阶段。那么到部派完成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最后的阶段时间，就是西元前的一世纪咯。那龙树菩萨当然是西元后的150年到西元250年中间的人物，离他大概也差不多有200多年啊。那这是部派是这样子，大家有一个印象啊。他们的部派的各种不同的看法，这边它的特色就是难免是这样，到龙树菩萨也是一样啊，因为法义的不同，戒律的不同，那都会有的。那么部派在前面，我们来看初期大乘经，龙树菩萨出生的年代是在 AC， 就是西元150年到250年的人，龙树菩萨。所以我们说要有一个地图鸟看。那么初期大乘经出现的年代是西元前50年到西元200年，大概250年间初期大乘经几乎出现了。所以可以说龙树菩萨出现在所谓的大小兼唱，尤其初期大乘经已经几乎都全部出现了，他那个年代出现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大师。所以我们先把这样的一个架构啊让大家了解啊，这初期大乘经跟龙树菩萨很有关系。那后期大乘经 虽然龙树菩萨往生的时候已经西元250年了，他也许看到一小部分的后期大乘经，但是不是时代的主流，所以我们必须要照顾的是初期大乘经啊。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就了解一个历史：西元前后，佛教进入大乘佛法的时代。刚刚我们看到图表就知道啦，西元前50年到西元大概200年期间啊，西元前后进入了大乘佛法的时代。然而，依佛法就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而演化分类的部派佛教，虽然兴盛或衰弱的不同，看各个部派啊，各个部派。但当时即使进入大乘佛法的时代，那时候部派佛教还是存在的，还在弘扬发展中。其实到了无著菩萨，部派还是在。我们看西藏佛教的四部宗义，那也有几个代表的四个宗派都还在，只是说大乘佛法为主流，部派佛教、声闻佛教为旁流。这个部派佛教是声闻的佛教，或者称为小乘的佛教，它还是存在的。这个部派佛教以三十七道品为修道中心，是在以寺院，就有塔跟佛像哈为中心。僧众过着团体的生活，经长期的教化，适应不同地区的部派，拥有四禅，或有众多的净人啊！大家看到这净人就清楚了。南传佛教有些法师来台湾，他身边必须要有净人，因为他不捉持金钱戒种种啊，形成了要相当稳定的教区。这是指大乘佛法的时代还有部派在了。它还是有相当相对稳定的教区，虽然大乘佛法兴起，不管是，悲智双运的蓝行道、信愿真上的一行道，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当时的声闻佛教。那我们再来看，那为什么呢？大乘佛法重于法的阐扬，比较不重视戒律了啊。所以大乘的出家者，不能不先在部派事业中出家受戒。龙树生卒年啊，西元150到250。自论论祖就是龙树菩萨了，应该是从十诵立系，而非迦斯米罗系的说一切有部出家啊。这个大家有印象就好。为什么呢？因为同样是说一切有部，他们所遵从的戒律同样是说一切有部哦，有的是以十诵立为他的遵照的基础，比较老派的，好像迦斯米罗派的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就是另外一部律，那不同的颂本啊，他们有一些差异。那么，所以龙树菩萨当然他是在十诵律，所以他对迦斯米罗系的论义有比较严厉的责难啊，这是各有所终嘛。那这里面附带提到说，即使龙树菩萨在大乘佛法的时代，他印度的出家菩萨，因为还没有所谓真正的菩萨戒啊，所以他必须在部派还有比丘戒的这样的一个僧团里面出家。一直到后来离开龙树几百年了，或者五祖世亲成了，他们也都是先从传统部派中出家啊。据五祖菩萨他们也说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了啊，这个是大家了解那个一个梗概，那么所以表示了大乘佛法时代还是部派，声闻佛教还在，所以那时候导师在分类印度佛教的五级分类，一个叫大小兼唱，龙树菩萨有没有？小就是部派啊，声闻佛教还在啊，乃至他也在声闻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系出家。龙树论索引的地点多与十诵律相同，所以传说龙树以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系出家，大致是可信的啊。这是导师的考证。那么龙树菩萨在这样的部派佛教的氛围中，以大乘佛教的思想为主，那他难免一定要牵扯到贫难道，跟部派佛教有互动，跟大乘佛教有互动。那么龙树菩萨对于部派佛教的诸家，啊，大概就分三门呐、啊。我们未来会提到啊，下一堂课会提到所谓的空门、毗昙门、昆勒门啊，出入诸家而结则生意。 其中所涉及的不只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昙摩，还包括全印度各学派的一切法门。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读中论有一个困难，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处在龙树的时代。所以导师写一本书叫《中观经论》，就是说从中观的角度看眼前这个佛教，我如何以中观的学派来看整个当代的，当时导师所看到的中国佛教。如果现在写《中观经论》，就要包括现在台湾的佛教的现貌了。那龙树菩萨那时候的中论，他是抉择批判的全部的印度各学派的一切法门，不管是部派跟大圣啊。那这边导师附带提到说，龙树菩萨没有特别谈到南传的赤铜叶部的七部阿毗昙，龙树没有说到，也许是孤传海岛对印度大陆佛教影响不深吧，这导师的推论啊，推论。当然那时候的斯里兰卡的佛教在衰弱中，直到结印论师以后才复兴，这也可能是龙树未加注意的原因。这倒是从史学的角度做推论了哈。好，佛教的部派林立互相平迫啊，那这里面部派佛教的三门，这边所谓的阿毗昙、空门、昆勒门啊，那么龙树菩萨他们陷于对立而互不相容的状态，叫做互相平迫嘛，对不对？龙树菩萨对于这样的三门他是有所抉择的啦，这我们在下一堂会说。结论是以上这三门的种种论义，龙树菩萨以为他们都渊源于阿含，只是偏执而无法离系论，才彼此以为对方是错的。但是如果能够得般若波罗蜜，那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争执了啊！这龙树菩萨的立场。这第一个，龙树菩萨处在那个时代，部派林立互相平迫啊。我们先描述那个时代的氛围。第二个，龙树菩萨处在第二个状况是佛法与大乘佛法的对立啊。我们看内容。传统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行者指大乘经不是佛亲口所说啊，不是现在才讲的啦，以前就有啦。西元前后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求成无上菩提的菩萨行者在印度佛教界出现，这一个事实，这是历史的事实。对于传统佛法的这些发菩提心当生希望能成阿罗汉的传统佛教界，多少是会引起反响的，有的不免采取了反对的态度。所以当时的初期大乘经、早期的道行般若经、般若三昧经等都透露了当时的情形。事实上我们读经呢，经里面就因为这个经是当时结集的，不是佛当年就全部讲完了什么道行般若经、般若三昧经呢？如果从西藏佛教的这些仁波切的立场，他们认为所有的经都是佛当年就讲了，这当然跟史实不符了啊。那初级大藏经的道行般若经跟般若三昧经就透露了以下这个信息：这一部经是道行般若经，底下这部经是般若三昧经。那里面讲说世皆非佛所说，那是描述传统的佛法行者说你们的初级大乘经不是佛亲口所说啊。另外又讲啊，世经非佛所说，闻是三昧，闻是般若三昧已不乐不信啊，所以我不高兴，我不采信啊。这是描述了从初级大乘经的本身的经文就看出了当时佛法与大乘佛法之间的对立拮抗啊。当时的大乘行者指传统的佛法为小乘啊，部分的传统佛教者只是这些菩萨行的经典非佛亲口所说。所以导师有一本书1300多页，叫做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证明大乘经为佛所说，就是说合乎佛陀的心法了。 虽然不是我亲口所说啊，这些经典称为方广大方广，大家知道方广华严经、方广所谓的圆觉经啊，都有嘛啊。菩萨行者也自称为大乘啊，马哈亚那啊，也同时对于传统佛教的大乘慧佛说，菩萨行者也就只次传统小乘的哈那亚那，就是叫做骄牙败种，有没有？就听这个话。这种互相指示的情势一直延续下来，传统的部派佛教拥有传统的及寺院组织的优势，但在理论上、修持上似乎就缺少反对大乘佛法的真正力量。大乘终于在印度流行起来，所以我们要反思，现在南传佛教他们有他们悠久的修行上的伟大的传承，那么我们也思维这样的传承，过去在印度的部派佛教它也有伟大的传承，比如说像说一切有部经部，它没有他们严密的道次第，那么为什么大乘法出现以后，为什么在那么一千年几百年当中，即使那么严密修行谈修行的部派佛教为什么不是主流呢？为什么是大乘佛法是主流？有时候我们想说大乘佛法是不是没有非常缜密的道次第修行方法，可是印度是非常重视宗教、哲学、修行的国度，为什么大乘佛法能够占有那样的一片天，维持那么久的时光？我想，那值得我们大家来醒思啊，醒思。好，那么佛法与大乘佛法对立有哪些现象呢？我们看，以生灭无常观为相似般若，就是不是真般若，是假的般若啦。好，现在有人常讲说，你说的佛法是相似佛法。不是真佛法，现在有人这样讲嘛？啊，不生灭为真般若，显然是不满传统的阿含经，所以在般若经里面就有提出这样的声音。那么导师有一个反省说，阿含与般若等大乘经的对，就原始佛教的阿含经跟般若的这样的大乘经的对立，应该说是印度佛教史上的不幸啊，佛法的不幸啊。般若等大乘经甚深一切法空，都是涅槃的别名，空无相无愿，真如实际，都等同原始佛教的涅槃。导师说，大乘经所说的法空的思想，也是源自于阿含思想而来的，所以我们说大乘，太虚大师说大乘别有法源，大乘经另有源头了。导师的看法是大乘经的思想源头来自阿含，是这样的啊。那么怎会这样的对立呢？你的母亲，一切法空的母亲叫涅槃，你说为什么要这样母子对立呢？啊，传统者指心心大乘为佛说，大乘称阿含为小乘，能这样的对立，能不说是佛法可悲的现象吗？导师的反省，从不拘宗派的超然立场来说，导师讲说，我不为一宗一派之徒孙，有吧？啊，传统佛教以大乘行者两个都打屁股吧？啊。有些偏颇了啊，导师并没有特别为哪一边，两边都有问题的。龙树菩萨就处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这个是举证了哈，导师举证。般若经严厉的批评的无常的观慧，如小品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是小波，我们知道般若经有所谓的原始的般若、小品、大品啊。当来是由比丘一说般若波罗蜜而说相似般若波罗蜜，是为行般若波罗蜜。这乔思迦就是玉皇大帝的哈，他跟他说法是名相似般若波罗蜜，就是你如果谈色受想行识是无常啊，那这不是真般若，这是假的般若啊。这个是等于是在小品般若经里面就提出这样的声音啊，表示了大初级大乘经里面对传统佛教的无常观的观慧表示不能认同。如果我们说中国大乘的八宗互相批评， 乃至现在我们学佛的朋友互相有不同的意见，其实在古代啊，早就是司空见惯了，啊，就是用我们怎么样的心态来看它。历史是一面镜子嘛，啊。大乘的极端者以为，若有今见说声闻是其行菩萨道者，不当学此。就是说，行菩萨道的人啊，不应该去看声闻的经啊，不当听，不当学。非吾等法，非吾道义啊！啊，这是以上是佛法与大乘佛法互相的抗拒的一个风一个状况啊，状况。啊，最后啊，小乘一词是情绪化的对抗名词，所以大家有读导师的妙音集的时候，如果你常常去读到他的妙音集里面常讲说小乘啊，骄牙败种。请要回头来看，我以前问过导师的，我跟大家报告过，我说导师你讲小乘，人家尤其现在南传佛教来啊，讲我小乘我也不舒服啊。导师当时不是回应讲说，因为讲小乘你们就了解，我们那时候懂的佛法太少，讲小乘就知道在讲什么，讲修三十七道品，讲声闻乘大家都听不懂。导师意思是说，我讲一个名词是让你们听得懂的，能够顾名而思义就好了。可是就严谨的思想史来说，这是导师晚年的著作咯，他就讲说这是情绪化的对抗名词啦。难道导师讲这句话是等于是说批判了自己早年在妙音集讲的话吗？不是这样的、哦、各有方便、哦、传承佛法的部派佛教经中多称为声闻乘，就是最正确的名词啦。声闻是从多闻圣弟子闻佛身教而学佛正果的嘛，所以叫闻佛身教，叫声闻乘啊。由于部派传统否定大乘佛说，大乘也说是佛法早期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为小乘，这个小乘含有就泛语来说含有轻蔑贬义的意义了啊。尤其到后来的霍奇大乘论师谈一大乘的，有些弘扬不共声闻，这个不共声闻有意思哦。我们当然会提到霍奇大圣啊，不认为三乘共空啊。龙树还讲三乘共空，等一下我会提到不共声闻，就是说他们所体验的，比如说我们讲我空法空，在霍奇的大圣他们不认为声闻乘的小乘的学者他能够体证我空，但是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办法能够体证法空的，这是霍奇大圣的讲法啊，叫不共声闻。然后呢，霍奇大圣呢就会弘扬一些本来在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中所没有的，或者恰巧相反的佛法。以前叫无我啦，霍奇大圣有时候讲真我啦啊，这个意思哈、啊。所以在互相的争论中，到霍奇大圣更常常讲小乘喽。龙树菩萨当年要有所努力，可是后期大圣人也不理他、啊、后来更变本加厉哈、啊。导师说啊，小乘这个情绪化的对抗名词不如称为声闻乘来得好，所以我们尽量啊就不讲小乘啦、啊、喔、哦、导师晚年都这样讲，而且是有原因的哈、啊、叫声闻乘来得好。最后，佛法与大乘佛法间存有严重的偏差，有碍佛法的合理开展。怎么样障碍它的合理开展呢？过分的赞扬菩萨，贬义阿罗汉，使世尊为了佛法久住而建立起来的和乐敬为本的僧团的力行受到了轻视。我们如果有读《维摩诘经》，我记得杨伟兰教授啊，台大的，曾经有编过那个舞台剧，那是舞台剧，那个名字叫做天女散花。天女散花就是像维摩诘经里面有时候我们讲说啊，这个天女散花然后掉到那个阿罗汉的身上、啊、因为他还有染着，所以竟然那花、啊、还粘在阿罗汉的身上，或者说弹琴阿罗汉竟然不由自主的舞蹈起来。哎，我们听到这个话，听到这个经这样讲以后，我们再回顾，我们如果有读导师的这个成功之道的三乘功法章，说 如入处虚空是不染如莲华，就描述欧罗汉呢。哎，听起来矛盾嘛？怎么欧罗汉已经没有贪嗔痴的人，竟然会受到所谓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这是老子讲的话嘛？哎，怎么会这样呢？很矛盾嘛？就是文殊法门里面就贬义了欧罗汉嘛，贬义到最后，没有人敢去跟维摩诘看病呢，每个都被挨骂，对不对？那是非常贬义这个欧罗汉，这是一种文殊法门的特质，在龙树菩萨当就出现了。那这个是一个特质，就是过分的赞扬菩萨，贬义欧罗汉。那为什么原因？那这个未来大家可以讨论研究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哎，文殊师利，听说他是古佛嘛，对不对？文殊师利以出家身份，竟然为了度化众生，没有出现在其他佛的身边，也没有出现在僧团中，也不见在人家请他说法的会上，也不在人家布萨说戒的地方，在王公采女小儿淫女中，在安居的时候，那三月份不务正业了啊，这样子。那事实上这是特殊的作孽啊，作孽。这表示了有个人自由主义倾向的大乘行者，藐视过着集体生活的过去的传统佛教的这种谨言立志了。也许当时立志也有以图存形式，这是老师在描述当时有可能有一些佛教团体可能也是所谓的戒律不彰啊，也有这种情形。那这个是提到的这样的对戒律的看法，对欧罗汉的贬义，对佛法的发展确实是多少有一些负面的啦啊。谈到这边就已经描述了整个架构了啊，这样的一个架构，有助于大家了解龙树菩萨当时看到那样的时代他会做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就好像导师终其一生他怎么样，他在中国大陆看到了三藏经典里面所看到的佛法，跟当时他所看到的当时中国大陆的佛教发现这么大的不同，他发心出家。所以导师有导师他一生他努力的，龙树菩萨面对这个时代也有他要努力的。他努力什么？等一下我们就跟大家来继续来说明。所以龙树菩萨看到那样的时代感触良多嘛，所以他有立师欲啊，这欲是我参考霍光法师的欲，就是说看到这样他想有所作为，想另外成立大圣僧团，然后根照依附。其实这个在佛教界有人讨论说，我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僧团，另外有一个跟人家不同的、跟声闻僧团不一样的大圣僧团。那导师的反省说，我以为问题是大乘佛教虽然离传统佛教声闻独立开展，因为它重法而轻律，所以大乘出家还是在部派中出家所结，离不开声闻佛教的传统。这是龙树想别立大乘僧团的问题所在。可能为了避免说，我们知道啊，出家僧团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说要让正法久住佛陀助力的僧团有十大原因嘛，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避世积贤，就是怕人家讲闲话，障碍了出家和乐敬为本的僧团的发展。他说：“为了避免争执，或被判责为叛离佛教。哎，假设当时我们所谓的破法轮僧、破和合僧，当时的提婆达多佛陀的堂弟，他犯了两个重罪，一个就是破法轮僧，就是他想自己做新的佛了，这一般人都做不到的。破和合僧就是让你做一些事情，让好好的僧团分裂了，这是很大的罪业啊，这叫叛离佛教。”破和合僧，破坏僧团的和合。因为这个原因，导师推论呢，龙树菩萨虽然想成立大乘僧团，后来终于没有实现啊。所以导师帮龙树菩萨讲话说，人家传说说龙树菩萨有慢心，那是不知佛教实况的误会啊。这个我做一个注解了哈，注解。好，最后时代的弊病啊，第二个，谈空而蔑视人间善行。 这个在三部经里面，在三部初级大乘经里面同时出现这个声音，这是时代的声音，透露了时代当时的这一种毛病，谈空，但是啊，不知道以前佛陀当年的时候是叫做先说端正法，后说正法要，先说不失持戒升天法，再谈无我。当然以前佛陀极少说空了、啊、大乘就是说先谈有再说空、啊、这个意思、啊、我们上次跟大家报告过，慧印三昧经说，住在有中，言一切空，亦不小空，何所是空？内意不除，就是贪嗔痴不除啊，所行非法。嘴巴讲空，但是还是贪着在有中。啊，记诸方等邪经。啊，其实这个经名就很有意思了。这个记诸方等邪啊，方等就是大乘。那么，但问空法，言无罪乎？嘴巴讲空啊，就是空中无善无恶啊，无业无报，无烦无圣啊，这个意思。轻蔑诸行，还有原始的宝积经，这个导师有宝积经讲记啊，大声疾呼，临其我见，积若西迷，非于空见，岂真善慢？就是说，因为你们学空的人啊，讲空啊，连啊善恶因果都不管了，学习的空见呢、啊，就以为你自了不起，就比人家优越了，真善慢。以其如此，不如我虽然执着的很厉害，可是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就是说，我就要捐很多钱，但是我捐钱就是为了我要有善报。也就是说，我执着说我做这个善报，但是我认为将来一定能够得好的果报，叫做我见积弱息迷。我很坚持说。我要很现实的做善事，但是我知道有善报，而且很坚持，那这个叫临其我见，积弱息迷。事实上他是做好事啊。其实一切诸见以空得脱啊，若起空见则不可除。意思是说，这从世间法来说是善恶分明啊。假设你能要得解脱，依空得解脱，依智慧得解脱，你如果在知见上，在不能够所谓的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那么反而你反而起了烦恼，而贪嗔痴不可除了哈。那么这个是谈到最后一个大乘佛法那个时代的一个弊病哈。好，最后啊，我有一个反省啊，这是我个人的反省。那是大概是三年前，哎，这十月嘛，今年十月，嗯，就是开仁法师来到我们这里访问我跟庄老师，那谈的是应顺导师的思想特质。那时候我们提到说，我个人的看法说，我认为在佛教历史上，就从这个地球的佛教史上，似乎没有人向导师明确的提倡三法印来研究佛法。导师是以佛法研究佛法啊，导师会以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作为方法论，主要是因为历史代表一个轨迹，过去的圣者的足迹、道迹啊，所以历史不是一门学问而已，它是活生生的缘起事实。这话也是我对西藏佛教他们的历史观的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时代出现不同的经典，它有历史的事实啊，有时候。你不说一定都是在佛陀当年就出现的经，也不会为，也不会影响这部大乘经的历史的贡献呢、啊，也不会是这样啊。它是历史，它是活生生的缘起的事实，是过去古德们的足迹啊。因为它是缘起的事实，所以它就不能违背这个世间的道理，就是无常无我。那么尊重这个法则的前提之下，历史反而变成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中的样本。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尊重每一个当下的足迹，尊重每一个缘起的事实，透过这个缘起的事实来探索这里面的如何来串起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这个只是我看到了龙树菩萨那个时代的历史，我想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供大家参考。好，我们以上谈到的七项分了七大点的提到龙树菩萨面对时代，那么龙树菩萨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的种种的纷扰， 他提出了五点化解救济之道。哦，我先提纲要啊，可能要速度快一点啊。一个，佛法以缘起为先，大乘佛法以空性真如为标准，为平量标准。这个量就是平量啊。龙树面对佛教界的相互抗拒，于是探求佛法的真义，以佛法的八部中道，阿含经里面的八部中道，就是中道缘起，贯通大乘的空义啊。我们知道纲要啊。第二个，般若经当然广说空啊，所谓的六空、十空、四空、十八空、二十空啊，那般若经都谈这么多啊，谈这么多空，当然重在圣义啊。这圣义是什么？是涅槃的体验啊，般若经是这样，这圣义是圣义空涅槃的体验，但是空也有虚妄不实的意思。我上次跟大家报告，什么叫虚妄不实？就是《金刚经》最后一句话，所谓“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叫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这个是。般若经当然除了谈内自证的体验以外，当然也要谈修行，如何修行啊，如何观照啊，观照要透过观一切法的虚妄无实来下手嘛。所以它有双关语，上次提到了两层意义，两层意义。那么龙树呢，基于这样的反省，大家都偏向空了，龙树反而起了对峙，着重了这样的虚妄无实，专一无自信来明空。无自信就是有虚妄不实的意思啦。龙树以无自信义成立了缘起即空，空即缘起，就贯通了早期的原始佛教、部外佛教跟大乘佛教的对立啊。这是第二点。第三，为了解决大家哈谈空而不重视平常的善恶果报，所以龙树菩萨其中有一点特别提到修行的道之地，特别来辨明所谓的世俗跟圣义，而且还辨明了正世俗、倒世俗。世俗里面也有错乱的呢，对不对？不是讲说一根小孩子看到一根笔插到水中弯曲的，小孩子以为是弯曲的，大人认为他不对的，这个叫倒世俗、正世俗。就是世间里面也有错乱相啊。那这个是众生生活在俗世中，没有世俗地的名相分别，你都有名字，你都有它的特色，当然我会让我起分别啊，是男是女啊，是善是恶啊，透过这样叫做从有分别证入无分别，都是这样嘛，从世俗地到地狱。龙树菩萨特别来辨明这佛陀用两种来说法的这样的一个次第，不依世俗地的善心，怎么能够去往地狱圣身空义呢？啊，这龙树第三个提出来的二谛说。第三，三乘共工，三乘同坐解脱床啊。声闻乘所体证的，跟大乘菩萨所体证的无二无别，三乘共工，佛法与大乘佛法的如实相。如实相就是解脱相啊，我们称为总相智啦，是不二的。不过由于根性立顿，智慧浅深，譬喻为如毛孔空与太虚空，这等一下我会提到。其实虚空不能是有差别的，空相的特质是不能有差别的，就叫三乘共空啊，这个意思。龙树正本清言，贯通了大乘佛法与佛法的这样的一个对立。正本清言是从他内在的底里去探索一个活菩萨怎么得解脱，一个阿罗汉怎么得解脱，他们两个得解脱的那样的一个真正的本质，内在的底里他的如实相是不二的啊。这是第四点。第五，最后，三法印皆是一时相印，一时相印就是一切法空性了啊，以空贯通了生灭与不生灭，也不生不灭。有时候我们大家如果去读导师的那个大乘起信论讲记啊，有时候会讲说，你这个般若是能不能相应于跟有为跟无为的关系啊？ 空空啊，有没有能够随顺你解脱了？我们《阿含经》里面讲说，佛为贤圣弟子说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空相应，空以空相应，以无我相应啊。早期的原始佛教，他所谈到的，在我们北传叫三法印呐、啊，在南传可能也在叫四法印呐、啊，啊，或者叫他们北传不叫涅槃寂静嘛，叫诸行无常，诸法，然后一切皆苦啊，诸法无我，嗯，是这样子。那我们北传叫涅槃寂静，大乘说一切法空性，叫做一时相应，即一切法本空啊，本不生，本来即灭。这个本呐、啊，这个本来。大家要理解，这本来不要受到那个时间的影响。无始以来，我们都讲无始以来，这个本呢、啊，就是自性本空的，这样将会比较好理解啊。本，那么无常是念念生灭，涅槃是不生不灭，一般都看成两种对立的法，同数以空为中心，把它贯通了生灭不生灭。这个我们等一下会举经证跟大家来说明。好，那么龙树菩萨有五点嘛，解决当时的对立的第一点，以原始佛教阿含经里面所说的中道八部缘起来贯通大乘空义，他提出一个中论里面的名言，叫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啊，以前有翻译叫无，所以老子。我们以前叫格义的佛教，用无来解释空，这是我们早期魏晋南北朝的格义的佛教，用老庄的玄学的无来解释佛法的空，这个叫做格义的佛教，啊，格义自知，诚义正心，那个格义啊。中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也就是说，缘起法，等一下会说明我说了哈，我说是当时的集体宗教的共同的声音了哈。众因缘生法就是空，那么众因缘生法是假名，空也是假名，啊，这三个也是中道义了哈。中论把缘起空、假名、中道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原始佛教的缘起、原始佛教的中道。加上般若经的空跟假名合起来，就是龙树中论所说的龙树菩萨的空呢、啊。这是龙树写的中要。但是导师说，说空、说空、说假名，重点还是中道的缘起说。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佛陀他是古仙人道而入涅槃，而证悟的，对不对？古仙人道，古仙人道是什么？是中道嘛？他是不是观十二缘起？是这个原因呐、啊，哈，是这个原因。好，这个还是在谈第一大点：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众因缘生法是缘起法的意义。第二句，依梵本是我等说是空性。以前说会解释说佛陀说是空的，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当时的经文及大乘行者已经有这样的见解，也就是说，当时的菩萨行者，当时处于大乘时代，那些佛法的一些大修行者，他们共同认为缘起法是空的。我等说是大家共同认为是这样的，大家共同解读体会是这样的。好，那龙树只不过论述的更精密而已。啊，这个是印度佛教是这样讲。底下我们看空的但就我说从前多解说是佛说，原文是第一人称的多数我等说，龙树那个时代部分大乘学者所共说了啊，就是把这个中论的这个颂更精确的说明啊。第一个讲过了啊，用缘起中道来贯穿贯通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跟大乘的对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用无自性贯通佛法与大乘佛法的对立，怎么讲？缘起与空性的统一，关键在没有自性，就是无自性啊，无自性。那么《般若经》广说空，重在圣意，刚提过了。但空也有虚妄不实的意思啊，龙树着重这一点，专一无自性来明空性。为什么一切法空呢？ 为什么般若经讲一切法空呢？龙树菩萨深入的解读，因为一切法是没有自性的，就是一切法都是不能够自己决定的，都是要靠其他因缘和合能够才能够成就的。所谓的自性，未来我们会详细说明，自己能够规定自己的，自己能够成就自己的，就叫自性呢。就龙树菩萨来讲，就佛法来讲，找不到，世间找不到这样的东西。所以说一切法是没有自性的。为什么没有自性？是因为是他一切法都是缘起而有的啦，啊，都是有因有缘世间集的啊，有因有缘的。所以佛教为什么对于上帝的出现表示了强烈的质疑？当然他是针对梵天的哈，不是说现在的上帝。不过我觉得信基督教天主教人也有他伟大的一面啊，只要他不怀疑上帝，就能够像我们这一次的善枢机主教往生的时候没有畏惧啊，我体贴神的意思，我一切交给神。那我们佛教还质疑两下，质疑三下啊，有时候还落得两头都不是。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鸵鸟心态啊，哦，这是附带话了哈。缘起就是没有自性的原则，如说如诸法自性不在缘中。如果你说诸法有自性，那表示它不会随因缘而生啊，它不必受，它不依靠别人嘛，它不是依因托缘而生嘛。啊，众缘中有自性，世事则不然。你说都要众缘成就，而说你都自己能够成就自己，那世间哪有这种事呢？这不可能啊，不可能。啊，这是谈第二点，龙树菩萨以无自性来贯通佛法跟大乘佛法的第一小项啊，第二大点的第一小项。缘起即无自性的，无自性所以是空的。那么这在回真论里面有一段话，这是大家参考就好了哈。若法一缘起，即说彼为空；若法一缘起，即说无自性。啊，就缘起无自性呢？缘起即空。那么诸缘起于法即是空性，何以故？是无自性故。它的空性是因为它没有自性。诸缘起法其性非有，无自性故，无自性说明为空，所以它就在强调无自性哈。那么刚刚第二点，龙树菩萨特别，般若经有双关语，那么谈一切的，谈圣义空，谈一切法空产生的时代的弊病，所以龙树菩萨采用了般若经里面的空的另外一个修行的意义，叫做希望不实，它是要对峙。啊，刚我提再把它复习一下，那这是第二点，所以特别谈希望不实的无自性来对峙时代。啊，那是第二点嘛哈，那。第三点，以恶替说来重建人间善行。大乘经说一切法空，一切不可得，对于根性钝的或没有善知识引导的，可能会引起误解。大家未来如果读中论呢，我们将来也有两堂谈中论嘛。不善观空者，有如捉毒蛇而被蛇咬。印度不是喜欢有时候吹什么有蛇出来吗？这是一个譬喻嘛。你想解空，可是如果误解了空啊，又反而被空所害啊，对不对？这个叫做如果根性钝，其实根性钝就是你有执着嘛，你误解了空嘛，然后没有善知识的引导，产生误解。所以从我们刚刚的慧印三昧经，那我们就看出了当时时代的声音，提出这样的一个警惕的声音了哈，说嘴巴说空，实际行有，或者说临其有见，肌肉稀迷，不宜空见己，真上慢。那这个都是时代的声音，所以龙树一再辨明辨别，一定要依熟地才能得第一义啦。啊，这个是我把纲要再讲一遍。啊，这个上次我们跟大家提过，我简单讲。所以大智论说 观真空人，真正你观察到真正的空性的人，你要修行，你要先有福德资粮啊，叫做福德智慧之粮，这叫福德了。先有无量布施持戒禅定，这叫三福业，有没有？人天三种福报的这个善行叫做三福业嘛，无量布施持戒禅定。然后我们说，我们常讲说，为什么我们常讲说啊，我业障好多，应该是说我的障难很多啦，不是业障。业障是个专有名词，业障只有那种忤逆罪才叫业障，我们自己不要承担业障啊。我们是有很多罪障，但是绝对不是业障。那么我们常要做什么事情有障碍，就是因为我们福德资粮不足。所以导师有一句话说，福德不足，智慧也难得成就啊。哎，我想求智慧，哎，我想去修禅修啊，可是家里就突然有事来了。像我比如说我有一次要去那个新竹啊，参加那个开运法师十日禅，报名了哦，结果人老说，美国说，哎，人老要去大陆啊，你陪他去，所以就不能去禅修。大家了解意思，就是有时候你这某种因缘不足，你要修智慧法门，哎，还去不了嘞。所以说叫做假设有福德资粮，其心柔软，这个叫做消灾解厄啦，厌消三障诸烦恼，然后才厌得智慧真明了，哎，对不对？哎，通嘛，对不对？通嘛，否则的话，你的烦恼不能够稍稍薄，你怎么可能得真空呢？对不对？不行诸功德，但力得空，视为邪见。所以导师的名言啊，导师的名言就是这句话，导师把它变成信戒无机，意想起一空，视为邪空啊。这上次大家提过，那你如果找那一句就找不到了哈，就原文是应该这样。所以虽然一切法空平等，没有染净可得，那只是在体验到空性证悟的人的那个当下，当然是没有一切相啊，一定是眼已道断，心行处昧的圣者的境界，你才能讲说没有染净，无苦集昧道，无色受想行识。你都是凡夫，嘴巴讲这个，天天练心经，但是你就练吧，那因为那个是圣者的境界，你把它当成目标。可是你如果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什么意思？假设你不能够在色受想行识，在六根门头能够打开你的烦恼，消除你的烦恼，你怎么能够所谓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不可能嘛。前面那个照见五蕴皆空是修行方法，对，你没有这一关，你到后面是不可能的。乃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也只是理论上而已哈，也许理论上都还不了解。所以这里面《金刚经》又说，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不要只读到这里，因为我们大家很常很熟悉说啊，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哎呦，我们常会这样讲嘛，底下要继续念。四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是说哈，佛佛道同，法法平等啊。问题是我们不是啊，对不对？可是他怎么到达的？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叫离四相绝百非吗？四相，这《金刚经》里面讲说，你要布施持戒，你一定要离四相嘛，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事实上就是无我啦。要以这样的无所得的心来修一切善法，才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知道，空性即缘起，不能够离开这样的缘起来的因果，哎，不能够离开这样的因果修行，你说你能够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不可能了啊，不可能。好，那我想我们上半堂就报告到这里啊。我们继续来谈。龙树菩萨以这个分别二谛说啊，希望能够来纠正啊，当时因为以一切法空而造成的昧视人间善行的这样的一个弊病啊。那么 这是《大智度论》里面的"性界无机，意想即空，是为邪空"的一个论证，以及《金刚经》里面的说要以无人我四相来修一切善法，才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一个经证。那么总的来说啊，导师这边特别提到，空是如幻如化。谈幻化，或者说谈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种类似十种譬喻来解空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论，这是以易解空来譬喻难解空。什么叫难解空？真正难解的空，就是缘起的意被甚深难见的，就是那种。贪嗔痴涌进的，那是真正的难解空那所以，在《般若经》里面，常常讲，如幻化相马及种种诸物，有人变化成街上的相马，虽知无实，然色可见，声可闻，六根相对，不相错乱。你知道它是魔术书变化的，就知道它是无实嘛。可是确实是六根触对，是依法是分明，不相错乱的。这是一种譬喻啊，是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啊。这是不是那个中文里面讲，佛陀大圣说一切法空，是一种譬喻。希望我们众生能够离开种种的执着的见真而离爱真啊，因为离诸见就是没有无明呐、无明维护贪爱为母，无没有无明就没有爱染呐、无无明就是什么？无无明所谓的无明言行，没有无明就没有行嘛，是这样的，所以是为了离开。贪嗔痴的执着，所以要圣解一切法空，知道一切法不可得、不可执，但并不是说否定了一切最基本的善恶因果。这个善恶因果是以第一义空，就是将来得涅槃是要相顺而去入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第一义空相顺，就是空相应缘起随顺法。随顺吧。等一下有经文，即使彻悟无生的菩萨，也要修度化众生庄严佛土呢。这个未来，我们在下一堂课的时候会谈到二道无菩提。即使彻悟无生的菩萨叫做明心菩提的菩萨，他也一定要严土所生啊，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叫做所谓的明心菩提到所谓的。到最后的究竟菩提呀，那这个是不可跳跃的，不可跳跃，绝不如中国所传的野狐禅说大修行人不落入因果，谁能够不受因果的所谓的规范呢？即使目犍连尊者是大阿罗汉，他也要受他过去的业报而。丝毫不爽啊！只是他身苦心不苦啊，怎么可以说他不落因果呢？佛陀没有东西吃还会饿这不是因果吗？龙树的性空为名的正确的理解跟实践呢、是我们学者良好的指南，就是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啦，不得第一义。好，那接下来龙树要解答早期原始佛教跟。后来大乘佛法的一个对立三乘共空。怎么说你是小乘，我是大乘呢？怎么你比较高明，我比较不高明呢？龙树的时代部派纷争，佛法与大乘佛法处于严重对抗的局面，所以龙树论的特色是确立不二的中道。这个中道，我们刚提到了古仙人道，透过缘起观，缘起而依八正道 而所谓的彼岸灵泉乐，是不是？而得到涅槃解脱乐吗？佛陀是悲智究竟乐吗？那么自证的体验呢、啊，是不能说是你我他的啦，是言语道断的，如人饮水的。但是为了化度众生，方便说法，世间不能不是恶啊。六祖坛经里面有说，离36对皆百非，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相对的世间，那是一定是恶的，相对的，比较的，只是我们不要去受限于这样的比较而已哈。所以佛法与大乘佛法的如实相是不二的，解脱的内涵原理都是不二的。由于根性立顿，智慧深浅，譬喻为毛孔空太虚空。那么这我们刚提到了，虚空是不能有差别，我们底下有原文哈，原文这是毛孔空跟太虚空的原文。我们来看《大智度论》，有两段话来告诉我们三乘共空，但是也代表了声闻行者跟菩萨他有差异的啊，有差异的。除佛诸菩萨空行胜于二乘，也就是说，佛跟菩萨他的那个太虚空，当然比毛孔空更优胜啊。何以故？智慧分别立顿，入有深浅。事实上，他们的差别在说，在慈悲心跟度众啊，不是说声闻缘觉没有帮助众生的心。我们上次跟大家报告说，圣者他还是有解脱心行啊，只是说菩萨们是优先照顾众生，菩萨们是以自那个阿罗汉们。如果声闻行者发二乘心，是先照顾自己的烦恼，然后随缘度众。我上次跟大家譬喻嘛，尊者阿伽曼，他三果圣者，发现自己有烦恼，可周遭有人拜托他说不要离开那里，能够来救度，等于是来照顾他们。假设那个传记是对的，不是说他有什么差别，而是说他觉得说我应该把所有烦恼断尽，有机会再来帮助你们。所以他先考虑的是他三果还有一些烦恼，所以他先处理三果的烦恼，证阿罗汉再说。就是这种菩萨跟声闻，即使他们是圣者，风格作业不同。所以这里面讲的所谓无慈悲心、无度众心，是指这样的啊，也不要说对阿罗汉起怎么样的一个好像错误的观念。所以这里面的智慧的立顿入深浅，是跟方便智慧。我们要方便，有智慧没有方便，智慧被束缚；有方便没有智慧，方便被束缚。这个在《维摩经》里面有的啊、哦，有的。那所以这里面是讲说，它这个空啊是这样的。所以二乘得空，有分有量，有如毛孔之空，一比菩萨佛的十方空，那当然是不能等同视之啦。但是有人就会提出来了，二乘得空。阿罗汉得空，你们如果读阿含经就会质疑啦、说啊，涅槃是无量无数永昧，有这话呢。也就是说，真正体验的涅槃的圣者们，他们是超越时空的，他们不受到时空限制的，叫无量无数永昧。这边的意思不是在质疑它的空的特质有不同，而是说它的慈悲度众生是有分有量的啊。我来解释了哈，是这个意思哈。好，这是第一个，毛孔空、太虚空。哎，这个原文是十方空嘛？那导师因为他自己读书啊，他就会有自己用语啦哈，就听起来可能比较更觉得大家觉得更能够好读吧啊。那第二个大智论又讲说，声闻辟支佛法是小圣，哎，这大智论里面就有小圣啊，菩萨是大圣，隐和缘，二圣自断，就讲二圣啦，二圣就声闻圣了啊，声闻缘觉叫二圣了啊，二圣自断就是二圣的智慧跟他所断的烦恼等同于菩萨所证的无生法忍，哎，表示三乘共空，好，三乘嘛，活菩萨。跟二乘合起来不叫三乘吗？为什么？所缘同如法性实际异同， 也就是说，他们所言的，言什么，都要透过言起法呢，同言实相，他们所言的，都一样要体验到那个言起的无我了，如真如法性，这个实际就是证入那最后的那个绝对，那个叫做实际啊，证悟证入。所言的实相是同啦，所以三乘同作解脱床，三乘同共体验一个所谓的无我的空啊。立顿智慧为义，差在哪里？立顿智慧差在，因为佛菩萨们有无量功德的大悲心呐、啊，所以他的空胜过了声闻的毛孔空。所以这样的理解，大家比较不会去把早期的阿含的理解跟菩萨产生的错谬了啊。好，这另外一个三法印及一时相应，以空贯通的生灭与无生灭啊，这个是三法印等同一时相应。无常是念念生灭，涅槃是不生不灭。这个阿含经有原文哦，我们先调阿含经的原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行者认为生灭跟不生不灭是两种差别法，叫做生死涅槃差别论，是因为有杂含经这个经做证据的。我们来看这部经，杂含293经，为比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我刚提过好多遍了，有吗？你如果以空不相应，你怎么可能得解脱呢？一定要知道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对不对？所谓言无明行，这个就十二言缘起了。如是存大苦寂集，叫做有因有缘世间集，让我们存大苦寂集。因为我无明爱然嘛，六根出对外境起爱然，所以我一定老死忧悲苦恼，那是很自然的事，这是自然法。乃至如是苦寂灭，就是此灭故彼灭了，就是因为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触灭，触灭则忧悲老死灭。这个叫做此无故彼无，存大苦寂灭。如是说法而比比丘犹有疑惑犹疑，因为有犹疑有疑惑啊，所以你不能断疑结，就是凡夫嘛，你不可能正果。先不得得想，不惑惑想，不正正想哦。开始你不能够理解，有些人那学南传佛教或学原始佛教，感觉好像依稀仿佛自己好像离这个圣果不远了，自我暗示一番呢，结果后来才发现说不是这样的，心生忧悔障碍，所以者何啊？是甚深是所谓缘起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说不是那么容易呢？当你我就讲说，此甚深是所谓缘起，检验自己啊，缘起是如是因如是果。假设你这一生的遭遇，每一次碰到不如意的事情，都说来得好，来得好。大家听懂意思吗？讲假扩情是假报，假报啦。你真的内心里面真能够说啊，苦来得好啊，所以苦是入道之门呐、啊。假设能够暗示自己内心深处，或者说第三秒说啊来得好，那这就是此甚深是所谓缘起，就是你的体会到这边。那时候就是说你叫做内凡夫，进入到佛门里面的凡夫，但是有资格随顺你解脱，叫做以空相应缘起随顺法。这是这一招过去了，就变成了孔门的门生，就夫子之强久忍不得其门而入。现在我进入了佛门，我了解了甚深数所谓缘起，我欢喜感恩，承受这个所有的业报。这一关过了，接下来才是背负甚深难见啊，所谓修四念处啊，修其他的法门，所谓从早上到晚上七天正果啊，那个就是背负甚深难见，一切染取着离爱染尽，没有所谓的爱染贪着贪嗔痴寂灭涅槃。如此二法为有为无为。二法，第一个法叫做缘起的有落的那个甚深缘起，这个叫有为啦。无为就是这个涅槃，有为者生住异灭，无为者不生不住不异不灭。所以阿含经叫做如此二法哎，这不能怪他们这些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圣者说我分他生死涅槃差别论，这不是生死涅槃差别论吗？ 哎，这个是有原因的，有这个原因，所以也无怪乎说叫做无常生，这个是恶法。但是龙树菩萨因为看到这样的对立，佛法以无常、苦、无我、我所，以无我所能入涅槃。无我、我所是空义，眼空常人不变异，法空，我我所空啊。阿含经就这样讲啊，龙树以空无我、我所为中心，无常故空，空即无相涅槃，就贯穿了这样的生死涅槃差别论啊。好，再回来。那么当然，我们前面也提到啦，相似般若波罗蜜，这个就是大乘佛法，一切一切法本不生，一切法本不生就是本性空啊，本性空，也就是说，任何一法内在的底理都是因缘所生，它必然不能够规定自己，成就自己，自然一法的升起，你所关照到的就是本性空，叫做一法本不生。假设你怎么能够自己生出来呢？不可能啊！哦，是这样的。那因为他们体验的一切法不生，跟原始佛教不外佛教所说的色无常、无常故苦、苦故非我，说这样叫相似般若波罗蜜啊。他们的讲法，大乘的讲法，照维摩诘经就说，类似这个意思，不坏色故观色无常，就是说不坏色就是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是无常义。这维摩诘经所谓的类似像文殊法门，他们的讲法以圣义地为了义，他们这种讲法呵斥阿罗汉的修行方法啊。那这个是我们说会有这种相似般若波罗蜜，是因为风格、作类、修行的一个方法论不同所造成的。不然我们有时候，我们中国禅宗有时候也讲说，大乘我就是大乘的上上乘，最上乘了，对不对？法门难免会这样的。大智度论的原文就来说明为什么生灭跟不生不灭是一件事。好，我们看原文。大智度论问曰：摩诃耶，摩诃耶那，就大乘中说诸法不生不灭，一相所谓无相。哎，这一相啊，叫做一切法空性呢、啊。一切法空性当然是无相的啦，啊、哦，无相的，无相三昧有没有？空无相无昧，空无相无愿，有没有？叫三解脱门嘛，啊。此中隐合说一切有为做法无常，名为法印。二法隐合不相违，为什么不生不灭跟无常生灭这两种法是不相违背呢？答曰：龙树菩萨是一问一答，自问自答啊。事实上，问是说有人问呐、啊，我龙树答：观无常即观空因眼，眼空，或者说是观无常，无常故苦。苦故非我，非我即是空无我我所。观无常就是观空因缘，观色念念无常即知为空啊。事实上，这个念念无常就是无有常性呢、啊。无有常性，是不是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是不是空啊？所以空即是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及生灭，其实是以说有广类，有时候说的比较详细，有时候说的比较简略啦。说的比较简略一点，就是说是所谓的一时相应的无生无灭嘛。说的比较累一点，有时候说生灭啊，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涅槃即尽这样子。这第一个，生灭以不生不灭是一啦，说有广类啊。第二个，摩诃眼中摩诃耶那。哦、大乘佛法中有一时相应，今何以说？又来说三法应、三时相应。答曰：有为法无常，念念生灭，皆属因缘。一切的生灭都是因缘所生，但是因缘所生都是无自信啊，无有自信啊，无有自在，无常是无常故苦，苦故非我，就不自在。无有自在，没有自在意，你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一定要受到别人的影响，那不就是无我吗？无常无我，无相故心不着。 无相不着，所谓空无相无缘，那个无相就是通往涅槃极灭的啦。我们知道三解脱门，我们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诸行无常叫无怨解脱门。当你看到一切都是无常，我常以前有时候我们可以做这样想法，一切都是这样变化无常，我怎么敢期望一定能够100%完成呢？难道叫心想事成？你有没有成失败过？现在实在叫心想事成啊！那有时候就是天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啊。所以诸行无常叫做无愿解脱门，诸法无我叫做空解脱门，涅槃极境叫做无相解脱门，叫空无相无愿。空无相无愿等同涅槃，就等同三法印了。所以叫三法印等同一时相应啊，这个意思。以是故摩言法中，虽说一切法不生不灭，一相一相所谓无相啊，一切法空性啊，就是涅槃相啊。其实无相即是涅槃啊，大家就知道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啊。最后啊，最后来看，无常是念念生灭，涅槃是不生不灭。一般没以为此看作不同二法，刚刚我们看杂含293经已经证明了。然而佛法以无常是苦，苦故非我非我所，以无我我所就能去入涅槃。大家知道有一部经，我忘了经的经号，叫圣弟子能够治无常想者，就能够建立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有这话吗？透过无常到无我，心离我慢，顺得涅槃。为什么是这样？无常想建立无我想，到无我想的时候，你证了出果，但是你还有我慢呢，要离了最后离我慢才证阿罗汉呢。出果到四果之间还有一个我慢，所以他那个是有一个道次第的。圣弟子能够有无常想者，就能够建立无常想、无我想，然后心离我慢，顺得涅槃啊，这个意思。好，以空融数，以空贯通了生灭，以不生灭，以不生不灭而有无生无灭及生灭，其实是一说有广类，有没有前面的原文？无我我所即是空义，为什么？阿含经就有了，眼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我所空，就这样子啊。性自耳啊，性自耳，其实性自有就是自性空啊，阿含经就有这个味道了。然而佛法并没有说一切法空，但是一般原始佛教也不谈不生不灭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到了涅槃他才说不生不灭。可是在整个阿含的原始佛教的修行的内涵当中，基本上他不跟你谈涅槃的境界是什么啦，不会的，他不会的，他都会跟你谈我们众生能够经验到的经验，叫做贪嗔痴，叫做生灭。这是佛陀的说法的风格，说法的风格这样是非常的实用啊。对于这一点，龙树也有良好的通释，就是贯通的解释。如大智度论说，声闻乘多说众生空，众生空就是我空的，菩萨乘佛乘都说我空，也说法空，叫做内缘起外缘起，不只要照顾自己，也要照顾众生啊。我空法空，应机有异，解脱相同啊。大智论说，对于不大力根众生，不大力根好像比较客气吧，说顿根的不好意思啊。不大力根众生未说无我，为立根生智众生说诸法本末空。诶，为什么叫本末空？彻头彻尾的，彻头彻尾的，一切法皆空啊，一切法皆空，没有一法不空的，叫本末都空了，叫本末究竟，诸法的究竟本末，本末究竟，一切就空啊。何以故？若无我则舍诸法，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啊，非法先舍再舍法啊，法也不可执啊。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啊。 这是一种说法。第二个，佛法有两种说，寥寥说，就是就近的说一切法空，为了度众方便的说无我，啊，都可。依龙树菩萨的论意啊，大智度论的意思啦，说无我，说一切法空，只是因为你的对象不同，契机方对象不同，说的含混简单一点，或者说的彻底了一点而已啦。所以佛法说无我，大圣说一切法空，相通不碍啊。为什么？修行者从观法、观缘起法而契入诸法实相，就是进入涅槃。中论的第十八品观法品，就是观五蕴无我而入门的。导师这边特别提到，即使中论一开始观一切法，广观一切法空，谈八部缘起，但是要证入的时候，也要进入到无我我所，观五蕴无我而证入涅槃呢？这个叫做三乘共空。可见佛法本来无二，随机而方便不同。你对有些人，他都不喜欢。他说我这一生假设能够做知了汉就不错，你要随喜赞叹，你不能硬邀他说你来学菩萨道啊，这就是不对机嘛，对不对？我太太每次讲说啊，能中二万就已经不错了，还修什么菩萨道，太难了吧，对吧、啊？那就恭喜啊，我们就恭喜有人能够修声闻道，我们就恭喜啊。真正的解脱是没有别义的，那空的值是没有差异的啊。毛孔空，太虚空，那是没有差异的，只在于度众的不同而已。好，我们最后来谈一节，就是龙树他面对这样的时代提出的这几点五点的，对面对这五项的时代的佛法，那时候以大佛法以当时声闻佛教的对立，提出五种就义之道。总的说，他后来确立了中观的性空为名论的内涵，简要说，因为未来我们会提到，我们先简要跟大家报告啊。众义言生法，我说即是空，义为是假名，义是中道义，这个是中论的最重要的一个寄送啊。寄送所说的义为是假名，这个中论的意思是说，空性也是假名呐、啊，空性也是假名啊。那么其实它是有目的的啦。毕竟空，但未破执着的心，故说因说非是实空，叫做所谓毕竟空也如幻如化，如幻如化啊！毕竟空也是空，空亦复空，为度众生，故以假名说，有这话吗？空又说空。为什么这样说呢？空亦复空，又因为是为了度众生而故以假名说啊。空性是假名说，空性是假名说，缘起也是假名说，这两个都是假名呐 啊。般若经最初的般若经，原始般若经，以一切但有假名为名。一切但有假名就是为名嘛，这是在解释为名的。说菩萨般若波罗蜜不可得，这什么意思？菩萨是人，般若波罗蜜是法，人法不可得，有没有？主观的人，客观的法，主客观相对，离两对，离分别。我们说三轮体空，有没有再加一个东西？有没有有能够布施的菩萨，布施的对象，布施的东西，叫三轮体空嘛？啊，这边就是人法不可得，一切为假名。说菩萨、说般若波罗蜜都是假名啊，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取啊，就是你怕你执着，假名叫做 planeti， 这个是梵语的中梵。大品般若经立三种假，法假、受假、名假，这我们未来会详细说。这个法假就是应处界，就是我们用现代语言叫做根本粒子， 根本粒子，那么最基本的元素了，最基本的元素，受甲就是组合体，五蕴合合的你我他，叫做不特切罗。而我们陈老师啊，我们这个郑老师啊，这个就是他的名字啊，比如说陈世荣老师，他是一个假名。陈世荣老师是一个世俗共喜的名字，他父亲取的名假。但是呢，我们陈老师他，我们看他的样子，就是色受想识形式组合的组合体，这个叫做受假。那么组合受假的基本粒子的那一个印处界，那就是法假。那这个是未来我们会提到说，破名假到受假到法假，进入不净毕竟空了啊，这个是修行之地，我们将来谈到中论会提到。导师这边是在诠释说，这里面的假名在般若经有三种假，但是它的重点摆在受假这个意思，等一下来看。中论说，空则不可说，非空不可说。这个非空我也可以讲说，有不可说，亦有亦无也不可说。诶，世间都是我们读佛经啊，不要被他的什么有啦无啦亦有亦无啊非有非无迷惑了。这个是印度的逻辑，我们不要被骗了。世间的人就是这样，世间的人一定是从两个极端嘛，要么就是爱呀、恨啊、有啦无啦，都是这样子，叫做离两边行中道。那两边不是左右两边呢、是苦乐两边执着的，要么说世间是常见，要么说世间是断见，要么说是一见，要么是异见，叫不依不异啊，不常不断啊，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出，这个就离这个两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看，空不可说，有不可说，亦有亦无也不可说。什么叫亦有亦无？亦有亦无还是有吗？是吗？所以就是离有无之两边呢、啊，但你假名说，啊，这个假名，导师这边提到说，这个梵文这个假名就是受假。龙树说，以为是假名的那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以为是假名的假名，是名假、受假、法假当中的受假。为什么？是有目的的。这边大家先粗粗了解就好，因为它避免你采用了法假，法施设就是法假了哈。这个法假会变成说我空法有，部派佛教里面呢讲说啊，有一个自信哦，不怕有些是叫圣意有哦，有啊，就怕落入了这个窠臼。但是你也不能说有如空花水叶、龟毛兔角的这样的名假啊，这也他也怕你落入这样的当中，所以这个为假名的那是受假。那个受假就是因缘所生法啦，依染众缘，依染众缘，就众缘成就的那个组合体的受假。所以导师说，龙树依中道的缘起说，禅养大乘的无自性空的但有假名，一切依以性空。哎，这个字我们要改过来哈，就我们的课本也要改一下哈。这个大家看一下195页，195页的中间有一个一切依于性空啦，依性空而成立一切哈，这个要改，我这边也要把它改过来，一切依于性空，依性空而成立一切，依空而有的一切但有假名啊，我称之为性空为名论。这是导师特别说他为什么主张性空为名，是这个原因啦、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龙树的重要的主张四悉檀、哦、我们赶快浏览一下，大家有些是蛮熟悉的。龙树菩萨以四悉檀抉择贯摄一切佛说，或者说一切佛法。 龙树学被称为中观派，可见中论就中观论，因为他二十七品的前面都写观，所受到的重视。龙树是大乘行者，本于深观而修广大行，所以更应该从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去理解大乘的全貌。上次我跟大家报告说，导师为什么特别以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来抉择中国佛教，乃至批评西藏的佛教一部分。他特别提到说，因为这两部论，西藏没有，那么呢，他们有深观，但是对于广行的部分，难免没有办法能够有圆满的安利啊。怎么透过你要修空，但是你要建立在合理的有，这个有修菩萨行的这个有。在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有详细的说明，这样才能够空有无碍的去理解大乘全貌。龙树生在南印度，到北方修学，所以他在说一切有部出家。龙树论有纵贯南北的特色。那么他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说明者，等一下我们会说明。那么佛法的四部阿含，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都是共尊四部阿含的。大乘经的传出部类很多，宗趣不一，所以龙树依古说，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古说，就是他有依据的啦，依四阿含的不同特性立四种悉檀，以贯彻一切佛法，就一切佛说啦。悉檀是宗旨理趣的意思，就你有什么样的你的目的，你的宗旨，你的目标是什么。一个法门一定是为了照顾某一类的众生而出现的哈。四悉檀我们大家浏览一下哈，有的是适应俗情方便诱导向佛的叫世界悉檀，我比较简单的解释是这样子，我们看西游记，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佛超越了天魔幻，这个是我们的过去，我们中国人读章回小说共同的经验。我们大家读过《封神榜》，《封神榜》里面的道家，什么洪都道人啊、太乙真人啊，我小时候有读了哈。他们那种仙的那种法术啊，碰到那个佛教的道人，他们有一句话叫做，不是在我们台语叫做“仙说啦，在天上这样斗法吗？”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米粒之光怎敢以皓月争辉，那个意思是说佛教的文化已经到了中国文化的章回小说里面水乳交融，水乳交融里面呈现一个风貌，就是佛陀的道行超越一般的排仙班，乃至你去看布袋戏，恐怕也是孙悟空七十二变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代表了世界悉檀。世界悉檀是什么？代表佛法，佛陀在一般的世间法当中，如果要排仙班，他是最高明的，所以导师说佛陀超越天魔梵，天就是一般的天界嘛，玉皇大帝，魔梵天就是像耶和华这样，佛超越的天魔梵，这叫世界悉檀。目的为了什么呢？你如果不说我最高明，我们世间的人都讲世界金字世界纪录啊，最高明的我叫做，到底我要做正信人还是要做慈济人？我能做慈济人是比较好一点的，高明一点，我们人都会比较嘛。所以佛陀如果功夫最高，叫做佛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嘛。部派佛教里面讲说，如来色身实无边际，如来威力没有边际，如来寿命没有边际，那不是伟大的不得了吗？透过这样子就会吸引一些有所得的人来到佛门啊，来到佛门觉得不错，可以被保佑，这个叫做世界悉檀。好，这树印俗情嘛，方便诱导向佛，先让他进来再说啦，意令成佛至先以意过前，我先让他进到佛门来，即使在佛门附近排排回回没有关系，第一步先加入，在起码他在人事资料里面写说我信佛教的，这个叫世界悉檀啊，世界悉檀。接下来 来到佛法，难道佛法就这样吗？接下来就要启发各个为人希谈，就是为人生善希谈啊，帮助他依照佛法的道德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叫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叫做为人希谈。这第二招，第三招是对治希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有时候还常常起烦恼啊，自尽其意啦。叫我们接下来说啊，我有什么烦恼呢？什么时候方法可以能够帮助我们呢？在佛法里面叫做五停心观，对不对？这叫对治希谈。可是所有这三个希谈的目的，都是要直指人心，希望能够就近得解脱，叫地狱希谈。这个叫做自招啦，也是佛法的道次第，这是龙树菩萨伟大的地方。所以这个叫做佛陀超越天魔幻的吉祥业意嘛，这是升起世间的善根嘛。第三个就是认识我们的烦恼嘛，最后一个就是贪嗔痴永尽啊，这个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法门都是可以通往究竟解脱的咯。可是这个叫无相违背。可是假设你一直停留说佛陀最伟大，每次跟人家辩论到底耶和华伟大还是佛陀伟大，永远都在争执当中，那都还是在佛门之外啊，对不对？那就是就相违背咯。如果了解这四个次第都是通往，这三个希谈都通往第一的话，那么一切的法门皆是实无相违背啦。经说不同，如从应机说法，一切都是如实说。所以在我们的义部中论论部派佛教里面讲说，大众部的讲法说佛说无不如意。部派佛教有一个部派叫大众部，说佛陀说法没有不是通往实相的啦。而且啊，佛陀连打个喷嚏，对不对？吹个这个口哨，都是以般若相应。用我的现代语言表达就是这样，佛说无不如意，但这是有一点，就是世界希谈呢，就是只要你喜欢，这样很伟大，你就来，就这个佛说无不如意。但是这里面的意思，当然我讲最重点是说，三个希谈能通往第一，佛说无不如意啦。也就如《金刚经》所说的，如来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旷于者，不异于者。假设能够这样而通往究竟解脱，那三希谈也都是实，那就是贯彻一切佛说，这龙树菩萨伟大的地方嘛。好，龙树是大圣行者，依般若经说。这里面我想重点哈，我们未来会再提了哈。这里面就讲说，三个希谈都是可破可坏。第一希谈不可破坏，为什么？因为第一希谈是圣者涅槃的境界。言语道断，心行触昧，他已经没有贪嗔痴了。他是超越时空的体证。那么为什么其他三个希谈可破可坏呢？为什么其他的三个希谈可破可坏的原因，是因为我用一个现代语言表达，就是说那三种希谈的修行方法不是24小时都有效。什么有效？解除你的贪嗔痴烦恼，不是24小时都有效，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效。就像有人问我，念咒有没有效？我说，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效。那你会说，但这是因为不能够感应道教。这个有原理在了哈，有原理在。那我们没有办法有时间谈这个了哈，就是法门，一个法门假设能够认清楚你为什么烦恼的原因所在，能够直捣黄龙，那当然是第一希谈了。那其他三个希谈，有时候它是有限的时空的有限的方法，在有限的情况有用，但是绝对不是任何时空都有用啊。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子，不可被破坏，使它的法门还有它的体证啊。好，这个列列大家有一个知识啦齁，四希谈导师这边提到说，龙树菩萨是有依据的，龙树菩萨是在说一切有部出家，这个差不多就是说一切有部啦齁， 的戒律里面的解释，叫做萨婆多毗尼毗婆沙，里面就有一段话说，增压含经是为诸天人说法，就是说人天法啦，说诸末座众善奉行啦。那么为立根者说怎么对治我们的烦恼，这个是中阿含啊，教我们怎么进入禅观断烦恼是杂含啊，怎么样破诸外道，你就跟外道比佛是伟大还是孙悟空伟大啦，就是破诸外道，让外道能够听你的啊，就简单讲啊，当然不只是这样啊，降服外道，长阿含，这是四阿含的精神，从四部阿含早期说一句有部的传说就已经看出这个端倪了。大体来说，这样一个分类是有实际意义的。中阿含是阿毗达摩论者，杂阿含是禅师，中阿含重于分别。那这个是导师这边有一个叙述了哈。他说啊，这样的四阿含跟四悉檀的内在的关系，这是有古老的传说为依据。那这个是大制度里面讲说，四悉檀总摄一切十二部经，这叫三藏十二部经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死无相违背。我们刚才提过，这个一切十二部经就是我们所谓的九分教、十二分教啊，就是修多罗子业啦，组成佛经的十二种部类啊，来代表一切的佛经啊。这个我们来看。龙树菩萨这样的依据，导致这边有讲，这是依照四大含的宗旨比对结印的四论相比，就可以明白过来。当然，也有南传的学者认为结印论师的那个四个阿含的那个注啊，不是一定这个意思。即使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从刚刚说一切有部的毗尼毗婆沙，也可以看出这样的意思了。也不相妨碍龙树菩萨依照古说的依据了哈，这大家参考就可以了。我们刚刚已经提过实质的内容了。常含破治外道，而在民众信仰上容赦他，降服天魔，佛超越天魔犯嘛，有时候还现神通呢啊。那么，这个四个悉檀哈，跟阿含的关系，跟结印论师的所谓的四部，所谓的相应部啊、真知部啊的关系，我想我就不详说哈。这边呢、啊，这边有一个依据啊，大家将来回去可以把这个资料带回去。大智度里面讲说，佛有五种方便说法，那这五种里面，除了大悲心以外，因为有大悲心才要用四种法门来说法，这四个方法也就是思义梵天所问经里面所说的跟大智的五方便是相通的。导师有解释说，思义梵天所问经的五力跟大智的五方便是相对应的，它就是四悉檀的来源。导师这边有说明啊，说明说大智的五方便出于思义梵天所问经的五力说法，这五力里面除了大悲以外，有一个叫随仪，有一个是言说，有一个方面，有一个是理趣，那就是是相对应四悉檀。这种种四悉檀的说法都出于大悲利益众生的方便，知道这样子佛法是利益众生的自觉觉他的声音，没有争论，否则一文解义做道理会是不免列同世间学问的真执，失去了佛法真正的解脱烦恼，没有离真执无真的意思。所以佛在思义梵天所问经里面的五力说法来理解大乘教法，这是大乘经里面的立场，那也相应于四悉檀。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说，龙树菩萨的造论通经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说明者。这边导师有一段话，大智度论对佛法的根本立场，引何令人知诸法实相，答曰：诸佛无量方便利，诸法无决定相，为度众生，或说一切实，一切非实，一切实不实，或者一切非实亦非实，这就是四种说法啦。这个是在大智论里面讲，用四种方式来说法，这个是种种的方法为了众生，但是所有这些方法或者包括四悉檀， 目的是只要能够离细论，这个细论就是烦恼，这个细论就是贪嗔痴的真真，一个言字旁一个真。只要能够离开细论烦恼，则一切法门莫不能知诸法实相，皆是实无相违背啊！这是大智度论看待一切佛法的根本立场，所以它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说明。所以有西方学者读中论，认为它是非常高明的逻辑学，导致说啊，这已经啊失去了龙树菩萨造论的根本意思了。大声说空法，为离诸见故，是为了观法正涅槃呢、啊？哪里是为了逻辑辩论呢？啊、哦！所以是要离细论的，离细论的。好、哦，结语了哈。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中论这样讲嘛，因为依空的缘起而成立佛法的三宝四谛世间因果。因为有缘起无自性的空义，一切法才能在当中运行啊，叫做。虚空无碍，色疑中行，有没有这话？无自性空啊，虚空是无碍的，所以色才能在中间通行无阻啊，是一种勉强的譬喻啊，勉强的譬喻。在大乘佛法中，当然依即空的缘起，所以任何人你如果要跟人家谈空，请大家先谈缘起，不要先谈空，先谈空是没有得建立的，叫做一有明空啊，没有有是没有办法来谈空的。所以你不谈十二缘起怎么谈空，你不谈六度怎么谈空，你不谈四色怎么谈空，你不谈自利他怎么谈空。所以要在这样的有当中来明空嘛，以有空义，一切法得成，叫一有明空。五代三论中龙树破邪即显真，这导师啊，对三论中有一个批评，叫破邪即显真了哈。那这是三论中的看法，但导师有一个反省，他是说，耶身观的器物，你可以这样讲，破邪则显真，但是如果依空能够成立一切法来说，他就不能这样讲。为什么这样说呢？底下有一段话，不是破邪就一定显证哦，你一定要有所建立，你一定要依空来建立法，但是不是说所谓的世界创造说，不是。我们来看这段话以后再来看我们上礼拜上上礼拜的一段话，有发挥的太少了。他不是提到三论中讲说破邪即显真，不是说三论中的主旨讲错了，而是说还可以再深入探索一下。古德虽极力说明性空不爱有，但实际上对有发挥的太少了。我上次谈到说心净则众生净，心净则国土净，对不对？环保的问题，大乘佛法对环保一定要有所建立的，不定佛经上有，但是一定要菩萨五明中求去学。大多一有明空，忽略反过身来，从空，从缘起空中建立合理的有，一切实际的思想行为。假设你能够从空来建立合理的有，那能够就帮助很多人啊，帮助很多人啊。那其实今天这个课已经结束了啦啊，那我们只是复习一下啊。这上次提过了，导师对中佛教的反思啦，这个不是说中佛教的人修行不好，而是从大乘佛法利他的精神做一个反省，说中国佛教常常急于想自我得解脱啦，虽然美其名说是大乘，好，所以他说中国佛教的特色是自理论是自圆，方法是自简，修行是可以说是最快，啊，那这里面，我们上次给他提到说，为什么他的理论是最圆满呢？因为他有三个字，一个是依，一个是心，一个是性，啊，那我上次提依跟依是依其一切，一切即依了哈。简单的说，大家就浏览一下就好，读过一遍嘛。一切佛道，一切众生， 一切烦恼，一切法门，一切因果，一切事理，一切一切无量无边，都不离一，一即一切，重重无尽。啊，这个是理论上是这样子。什么是心？救众生，布施，庄严国土，真要事上去做，怎么做得了啊？所以从心里面，我们说《六祖坛经》里面讲三皈依，也是从自信皈依的呢。四弘誓愿也是从自信里面去度众生的，所以他说度救众生，布施庄严佛土，都是一切唯是一心中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而且本住具足，对不对？度众生也好，布施也好，庄严佛土也好，都自心中求。菩萨无边行愿，如来无边功德庄严，不住一心，一心具足，无欠无疑。因为这样才有办法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乃至即生成佛，乃至于叫做西藏佛教的即生成佛。那就是因为有这个理论背景，是说本住具足嘛，所以我就不必多生多劫了，我就可以即生成佛。这个是有理论的背景，才有修行的方法啊。那么另外一个是说，一切都是性。我们中佛教讲，一切从法性生啊。世事差别哈，很难修啦。从法性上啊，所谓的性生、性寂、性起，都是本住具足就方便的。所以导师说，这一个言顿。自言自顿自简，理论自言方法很简单，就是念佛持咒啊，自顿就是说即生成佛啊，三生取伴啊，自言自顿自简的法门，在中国佛学中文化史上光万丈光芒。虽说自顿，其实还得痛下功夫啦、啊、凡是言顿大乘，就自言自顿的大乘，肯信肯行的，那一定是自己的烦恼，就是不能明心见性，如上考比啦。当生全心全力为成佛得一大解脱而经，但是成佛可能是即生成佛，就是即不是那个西藏佛教即生成佛，而是四心作佛。那么这样的修行，绝不在四相用心，就是说他倾向于他自利啦。那在度众上，他就有影响。我们讲这话是这样的。不是说中国佛教、西藏佛教不修行，而是说，真正导师谈到说，世世常行菩萨道，是印度的大乘的空中跟有中，他们共同会特别赞扬实践世世常行菩萨道。为什么？因为中观讲说啊，一定是火种从缘起，你一定要透过不断的修行，你才有可能成佛。希望唯识中的，就是唯识中的有中，他们认为你一定要转世成智，你一定要透过多闻熏习三大阿僧子劫乃至无量阿僧子劫才能成佛。所以印度大乘的正统的两宗叫做中观学派跟一切行派，都是赞扬世世常行菩萨道的。但是霍奇大乘的正常唯心，因为他们的理论是如来藏本住具足，我本来就是佛，所以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用力就不深，乃至于中国的佛教跟一部分的西藏佛教也都是这样的。从思想史的反省是这样，他有他理论的背景，影响他的实践。好，那我想今天呢、啊，我们的课啊就到这个地方哈。
大众请起。向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以谢讲师一问讯。
谢谢了。
谢谢。
下课。